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我们请看讲义的58页。在这篇弃理弃机之人间佛教第8个主题：解脱道跟慈悲心行。这边我们主要依着导师的内容分作4个小点。第四点就算是这个主题的小节，但是跟下面的第9，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有关系啊，就是三心行六度的菩萨大行。那第8个主题这边，第一要点，小点呢就是避免人间佛教通俗化的副作用。这边导师有提到，就是要将人间佛教的思想推广普及到各个阶层，必然是要有一些方便的，但是这个在通俗化的时候是避免不了一些所谓的副作用，但是说到底是越少越好。第二个就是有人怀疑，可能有这样的怀疑了，就是佛寺的弟子出家在家，依着当时候的修行氛围，比较关心自身的痛苦，那用佛法解决自身的痛苦，所以比较是像独善其身，那这类的修学者似乎是缺少慈悲心，怎么可以作为人间佛教的根本，因为人间佛教或是导师穷极一生所要弘传的佛法，就我们讲第一页这边所提到的，就是印度之佛教秩序，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嘛，那我们在第6主题6的地方也是一一解释啊，什么叫立本于根本，佛教是淳朴。那就是依着文献上面阿含律典中所记载佛与佛弟子的生活，还有他怎么去弘传佛法救度众生的一些描述，从我们讲义的38页，所以说就是这个主题说，怎么会是以这个根本佛教的淳朴作为核心或是根本的，所以他就要解释啊。下面呢，第2个就说到佛法本无大小，有所谓的大圣小圣的差别啊，是在佛教发展中所形成的。那接着第2点，佛是弟子的差别。我们下面分作2个主要的小点，第一个是解脱心行的异同，像看科判罗马数字一，不管是在家出家，适应当时候的解脱修行风气啊，所以同样都修八正道，同得解脱。那在家弟子跟出家弟子的差别，请看59页，就是正面的不一样。出家依着信众的布施而维持色身，所以除了三衣钵坐具、坐卧具，然后还有少数的日常用品、贴身的日常用品，出家弟子是没有所谓的私有经济。那在家呢，只要是国家所允许的、佛法所赞成的，就是正当的职业。那在救度方面，救度众生，也就是慈悲行上，因出家弟子没有所谓的经济来源，所以帮助大概就是以所谓的法的布施啊，讲道理，或是鼓舞人向上向解脱的。在家弟子下面像59页倒数第2行，这边就提到智多长者，可能可以做的去供养，向上供养，就是父母、师长、三宝的哈。那帮助比较贫困的众生，就是所谓的救济救度。 另外的也可以做一些社会的福利事业，在60页啊。所以简单的说，在家弟子以财施帮助众生。好，那60页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科判寺应该是三呐哈，三哦，出世应该是离烦恼的惜福，而不是去远离社会人群。好，接着看到61页的刮胡大写三啊，这边就是说明啊，解脱心跟慈悲心行啊，不会互相妨碍。那就举例啊，第一个是从在家出家的弟子，他怎么去实践他的利他行；第二个是在62页哈。持戒修定的辨识，这个就根据文献的了哈。前面主要是从忍哦，那第二个主题是关于修行的法来去分别。好，在61页这边啊，出家在家这边呢，基本上也是刚开始先举例在家弟子，好像须达多、乐善好施，所以被称为己孤独啊，就是救度这孤独的。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在注脚113，孤苦无依的哈，年少没有父母的，或是年老没有子女的，这些孤苦者。那另外的像离斯达多弟兄，还有摩诃兰呢？那摩诃兰这个故事啊，注脚114啊，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当中也有提到了哈。那这个琉璃王去攻打释迦主，哦，其实有很多的经典的描述不太一样了哈。那在《真言经》这边，我们上次有稍微提到嘛，哈，就是说，哎，这个就像导师在注脚114佛法概论这边描述，哈，有，其实，在《真言经》，就导师引用的这《真言经》等卷品。啊，因为波斯匿王登基为王的时候，哈，他的国家很强大嘛。那时候他想说，释迦族出了一个佛陀，所以他要去跟释迦族通婚啊，联姻。但释迦族从古至来自以为自己的血统尊贵嘛，所以就不想跟这个波斯匿王他们通婚。那这时候就摩诃兰。他家中有个奴婢，生了一个女儿，就把她当做他自己的女儿嫁给波斯匿王。那波斯匿王生下来的就是琉璃王。但是这个哈、哦，这个在《圣门经讲记》也是一样啊、哦，《圣门经》大圣经啊，哈，《圣门经》就是注脚113，圣曼夫人哦，其实她的父亲就是波斯匿王，她的母亲呢？就是莫莉夫人，应该说这样的描述，其实可能有不同的文献哦，描述上不太一样。所以如果照这样子来说，这个圣蛮夫人跟那个琉璃王应该是兄妹或者是姐弟的关系呀，哈。但是应该我觉得在我们当时候有看的一些文献，感觉上，好像都说法不太一致哈。那回到这个摩诃兰这个故事上面，就所以他把这个奴婢的女儿当做他的女儿嫁给波斯匿王，生了琉璃王。所以琉璃王有一次回来这个迦毗罗卫国去看他的，算是他的外公了啦。好，摩诃兰就算他的外公。那看他外公的时候呢，有一个新建好的讲堂，好，啊，上面有个法座。那时候琉璃王不太清楚哦，因为在释迦族的眼中认知上，他就是那个奴婢生的儿子啊。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尊贵的血统嘛，所以我们上次有说到啊，他就自己去坐到这个新讲堂中的法座上，就被叫下来，又被呵斥说：“你这个奴婢生的孩子，怎么可以坐这里？”哈，好，那当时候很小，年纪小，就跟旁边的这个。跟他一起去的随从说：“等我长大要提醒我，他要记得这个释迦族的这种羞辱他，哦，他要来攻打他们。 啊，所以才有这个摩诃兰琉璃王去攻打的时候，摩诃兰啊，因为他的决定嘛，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将至就跟那个琉璃王说，毕竟他名义上也是他外公啊，说当我现在就是投入水中了哈。当我浮起来之前，你就放走这些世间处。好，那在一样是这个《增益案经》等见品这个描述啊，上次有提到嘛？这个释迦主如果从东城门跑出去，他又从西城门进来，好像是跑不出去了哈。那有些文献就会提到这个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哈，他就拿他的钵将释迦主放在他的钵里面。那他离开这个地方，那钵中的释迦属就变成什么血，化成血，这是有其他文献啊，所以这个可见的有不同的说法。这边主要是在说明，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面向，因为在《增益案经》后段就会提到说，为什么琉璃王一定要攻打释迦主？就过去是就是有鱼嘛，好，被这个渔民捕起来。所以，其实因果业报是非常复杂的啦，哈。你可以很多面向去说明，你可以说这个业力不可以变啊，或者是神通不敌不敌不过业力之类的，哈。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的面向可以做讨论，但是这边主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个摩诃兰其实他不是自己解脱了，哈，他也有所谓的慈悲心行，这几个都是啊，这几个都是啊。所以这边说的这个修解脱道，难道没有所谓的道德意识？这边的道德意识其实就是慈悲心行，利他的慈悲心行啊。如果看前后文的话，就可以知道。那另外的就是举例的是出家哦，就是为了说法哦，不怕危险的富罗那尊者。那在注脚义务，我们也有引用导师在其他文献的解释哦，跟经典上是一致的哈。就是到这个边地啊，所谓边地就是比较没有佛法流传的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那这边的人呢，因为没有接受佛法的熏习嘛，哈，所以可能就是比较不好啊，比较野蛮一点的哈。好，那详细就请大家看注脚义务。好，所以这个摩诃富罗那，它所代表就是为了说法忘人的悲心啊。那接着呢，就提到说法利生，不是为了非得到供养。这边是说到说为什么要说法啊？其实就是主要是要让人得到利益的。他举世尊跟那个耕田婆罗门的故事，也是说明说法不是为了要获得什么物质上的享受。供养，只是要帮助人啊，可以向善、向上、向解脱啊。所以这个也是给予让我们有一些深刻的理解。所以，我们帮助这个苦难、受苦的这个人呢，不是解决当下的困难，我们应该要给予他一个佛法的知见啊。但是，佛法之见有很广泛嘛，哦，你从这个。刚开始，你可以说要持戒，要布施，但是这个只是基础，我们要向上进一步修行呢，要解脱啊，就算是菩萨行，基本上你一定避免不了要两个内容，就是要止观，要修止观的哈，所以一定要不能省略的哈，就是万一我们想要现在很轻松的学习哈。但是呢，这个要解脱，其实你避开不了啊。这个所谓的止跟观呢，好，接着是以持戒跟修定来说明，就是解脱心跟慈悲心行哦，没有妨碍，反而是相同的哦。所以第一个这边解脱心跟道德心没有差别，这个道德心其实就是慈悲心行。这边是举修定啊，主要是指事无量心啊。那主要应该是注脚116了哈。 在注脚16这边就提到这个智多长者、哦、跟、佛弟子的问答、哦、我们看一下注脚16这边我们结主要的内容、哦、这边有提到因为、这几个三昧、哦、无量空无所有无相这四种三昧嘛、哦、所以他说诶四种法它可以是不同的意识因为有四种三昧嘛，名词不一样意思也不一样但是在这边是说同样是一个意识啊，那它怎么去汇通它这边就有提到贪是有量嘛，无增者第一无量贪是有相所以无增是无相贪增是也是一样所以贪是所有无增是无所有无真是空、哦、空贪嗔痴、哦、所以这是法是一个道理、哦、但是有不同的语词或者是说有不同的修法最终都可以达到一样的解脱那在瓜福山、啊、导师这边就有个解释无量心解脱包含了适应世俗、哦、适应世俗就可能就是禅修的部分了、哦那有佛法不共就是佛法可以朝向解脱的地方、哦、一般学者都以为是无量心是无量心什么慈悲喜舍这个无量就是说要圆无量的众生嘛、哦、那无量是难以计算、哦、是属于所谓的圣解或者假想观圣解就是你用强而有力的这个心力去作意啊让你的所缘境都是众生无量的众生所以它不是所谓假想观之后它不是观法的实相无常苦无我或者是一切法空这个所谓的如实观、哦、所以所谓的假想观 就是世间这是个就这样子得到的禅定就是共世间的啦因为禅定本来就是共世间的啦哦、就是因为这个量是局限而来、哦、那如果可以观一切众生超越这个限量的心、哦、没有起自他的分别 那所谓的自他的分别就是没有将这个我们所缘境我们为什么要善八慈心呢、啊？第一个大概就是你要先观这个你尊敬的人、哦、最尊敬的人比较容易升起这个所谓的慈心啊或者悲心嘛、啊、他在受苦你给予他、救苦这样的量慢慢的将这个所缘的对象从亲人到一般的人一般的可能就如同我们现在整个教室、啊、或者是我们的周遭环境的人接着再扩到我们的仇人、啊、所以就会在你的所缘境上就是无量的众生嘛这就是前面所讲的如果你观到无量众生依着这样子的慈心或者是悲心那得到禅定那就是世间的了所以这边导师说嘛观一切众生超越限量的心没有自他分别就是进一步在观所缘境的众生没有一个实有性那就跟无我所的空位相应所以这个就是说四无量可以解脱就是到最后可以空贪嗔痴啊。老师这边用不动心解脱其实就是经文上面的无嗔无嗔啊、哦、无嗔无嗔行的无嗔、哦、这个无嗔、哦、所以这样就可以同样了、哦、那这样子的道理、哦、下面就提到在大圣的无缘词而再度表达出来所以到达所谓的我们说三种慈悲嘛、哦、众生缘慈法缘慈还有这边的无缘大慈所以菩萨的无缘大慈他到底是没有对象吗其实不是没有对象他其实也是看到众生在受苦他一样去关怀观到众生在受苦但是他不会把他观成是实有的众生还有这些痛苦的环境救度的方法所以他也不会去把它观成是实有的就缘起而有的然后 好，这就是我们本文上面说的哈，这个无量三昧嘛，慈悲喜舍。好，这在上次有提到哈。所以如果从世间来说呢，慈悲喜舍可以说是世间的道德意识哈。这个就我们前一页61页有提到的，修解脱道，难道没有道德意识吗？哈，所以这个就是这边的哈。所以我才说。刚刚在61页那边有提到，这个道德意识就是慈悲心行嘛，所以就这边说的。好，假设我们想要给予其他人安乐，想要解决别人的痛苦，见到别人离苦得乐感到欢喜，甚至我们没有亲人跟仇人的差别，冤亲平等，这个都还是属于共世间的，就一般的人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如果真的可以断除烦恼的，这边想的离失我，就是失我就是我见我爱的，离爱染这些，也就是空贪嗔痴来说，无量三昧跟空无所有无相，都是可以达到用智慧去体证实相得解脱。所以这边导师说智证解脱，所以这个智就是无漏智啊。无漏智，它可以体证实相，断烦恼得解脱。那这时候就是解脱心跟道德心的不二啊。所以在声闻佛教呢，哈，解说上呢，哈，无量三昧被解说是世俗，所以才没办法依着无量三昧得解脱哦。那在大乘它就可以哦，就像这个菩萨的无缘大慈，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好，接着举例的是持戒啊，持戒其实就慈悲心行的实践。好，我们这边分做几个啊。好，在63页第一行这边，戒在比较重视戒条的律师心目中啊，觉得戒就是应该啊，什么不该做了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哈，好像比较是处于制度的哈。规矩上的，有的不知毗尼是世间宗旨，这个我们前面在讲义39、44页都有提到这句话了。毗尼是世界宗旨，或是世间宗旨，就是说它有在某时空背景上，它相对是正确的。假设没办法因时因地的调整，就固执不知变通，那这些戒条就会变成是繁琐形式化，那我们有的就会以为这就是持戒。好，但是在三学中，戒的本意，这个施我其实就是下面举这个大智度人的这个因啊，这个施我就是希啦，这个我们上次应该有提过，像在注脚118刮服舞就是这个因，施罗就是个希腊这个音，注脚118的刮服舞。好，那这边引的是大智度论的解释的，施罗此言性善，如果对照注脚118的刮服一，大智度论的卷13，这个里面刮服的不太确定，就是它其实不是论本身啊，就是有这个夹注号。情言性善的，那导师是说此言性善，就是说当时候翻译的罗什嘛，罗什是什么后情或是遥情，当时候这个时间来翻译，所以这个情言就是当时候的国后情或者是遥情。好，那下面看为本文啊，智论怎么解释这个失落，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叫失落，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失落。好，这边有个分号，所以上面我们只找注脚113的刮服一是卷大智度论卷13，下面这一句十善道是旧戒，十善有佛无佛常有，这个应该是大智度论卷46，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引出来。好，下面导师解释啊，施罗在 古代一向把它翻作戒啊。那这个意识啊是什么？其实就是好行善道，不自放逸。那什么意思？下面导师又接着解释，也就是呢，乐于作善，而且又谨慎的防护恶行，自己的恶行的德行，其实就道德行啊，道德。哦，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道德观念高啊，就是这个人就是自我约束比较高啦，他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去造恶，也会想要做善啊，这个是所谓的德行啊，道德行啊。这个，所以它不见得就是佛教特有的啦。好，下面导师说嘛，这是人类生来就有的道德意识啊，又不断的因作善而力量增强，所以解释为性善，或者是解释为朔习，朔习就是朔朔嘛，或者是习惯。性善呢，也可以表解释成养成行善的习惯，做善修善的习惯。下面你看在瓜符五啊，注脚18瓜符五，老师这边怎么解释啊？这个在瓜符五这边是花语集第二册啊，也是一样的内容了哈。施罗西拉翻作戒，是一种离恶行善的力量。戒跟一般的善行不同，那这句话就大智度论的嘛哈。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哈，就习性所成。就养成什么习性，不断行善的内在力量。那这样内在力量呢，有可能是什么？经过父母师长的教导，就是可能小时候父母亲带我们这么做，那我们就养成这么做。可能有些人是去帮助贫穷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去寺院护持，或者师长的教导嘛，就会教我们应该这么做。或者是宗教启发，你在这个佛教的仪式或者宗教仪式当中很感动，很感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欢喜啊，很欢喜之后，你就会常常这么做。或者从自身处事中，这个就要比较前面呢，大概是跟着做了。那这个自身处事大概是你要去观察我们活在这个社会或是人类这个团体当中，我们跟其他的人跟其他众生的关系是什么？其实就是前面有说到的，我们是相互依存，我们没办法独自存在这个社会啊，所以我们就是互相依靠。所以你就会发现，诶，其实我们是相互依存。好，所以呢，我们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帮助自己。好，所以他大概有这几个情况啦。那内心经度一动的一度的感动激发引发什么？勇于为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好行善道的解释。勇于为善，防护过失，防护过失其实就前面不自放逸这样的解释，一种潜能自然而然的。好，这个是戒这个字在论上面的解释。下面回到本文，我们的科判是说持戒的精神是什么，或者持戒我们怎么去，我们用怎样的态度，或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去认知持戒这个行为到底是怎样。好，我们就用一个词叫自通知法了。好，好，那下面其实这段文其实还是算是大智度论的解释的，但是因为它跟下面的文呢比较一致，所以我会把它分开。这个应该是下面，就是上面这里，从施罗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狭义就是施德，就是我们个人的品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有个人约束，就有的自我要求比较高啊，就是道德规范，就是前面这边说到的十善道是旧戒，十善有佛，无佛常有。这个其实跟下面这边的解释有关，应该是还是解释论啊，但是我们说跟我们要接着要解释的这个文脉是比较一致，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下面。 好，十善是印度当时候的一般善行的德目哦，就道德规范嘛，所以不是佛教特有的了哦。所以，神教徒或是没有宗教的信仰者也会有啊。施我不一定是受戒，所谓受戒就是一条一条的学处，好，这个学处就是佛制弟子应该这么做，就像我们说五戒嘛，尽行受，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这个叫学处嘛，就应该要学习的，应该要受持的。好，所以他说不一定受戒，也可以受持。那受戒是自觉的，出于理性，出于同情。好，所以他是自己觉得应该要这么做的。所以下面就举例啊，你看下面他说十善之一的不杀生。那这边引用的是真支部哦，蓝传尼科也的真支部，还有第十集。那这个我们就没有去查文献了。其实现在的这个西贝塔，它有把它收进来。那收录的是这个约亨氏出版的汉译《蓝传大藏经》呢。这边有说到。断杀生、离杀生、弃啊，舍弃这个刀，还有杖、木杖哈，惭愧慈悲利益安乐一切众生。好，另外是引用《杂案经》卷37，好，请看到64页，他这边有提到：若有欲杀我者，我不喜嘛，就是想要杀我的话，我不高兴嘛，不喜欢。若我不喜，他亦如是。所以我们去对待别人，想要去杀他，他应该也不会高兴嘛。所以就应该这么知道觉察之后呢，就受持啊，受持不杀生，不乐杀生。所以你看这个注脚，在这边导师37啊，我们在注脚119也有。好，导师这边的解释是什么？不杀生是以己度。这个应该如果是用动词来说，就是夺啦，哈，度是就六度的度，它是夺是有猜测估计，哈，就以自己去推想别人，他应该也不喜欢这么被对待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119，注脚119刮胡一就是导师这段文，哈，但是你看哦。这个经文的描述是佛跟那个婆罗门长者说嘛，哈，当为说智通之法，这个智通之法就是导师上面的以己夺他情，或者，在有些书像《佛法概论》《成佛之道》，他就会说，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这种所谓类似儒家所谓的这个恕道啦，就仁爱之心呐，哦，这些都是导师常说。但是经文上本身也有自通之法。那什么叫自通之法？圣弟子如是学，他就会这么想啊，就是这个上面所说的嘛，哈。有人杀我，我不欢喜；那我不欢喜，他人也会这样嘛。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忍心去杀他别人啊？那就是这么觉察之后，这么了知之后，就受持不杀生、不乐杀生，乃至这五戒啊，五戒，应该是说身三呐、啊，口是杀盗淫啊，哈，不淫啊，不邪淫，口是妄语22口其余哈，7种叫做圣戒，圣戒这个词你们要记起来啊。有没有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圣戒，圣戒。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26，讲义26在讲那个其实就是两种预留支嘛。我们上次有提到讲义26，你看到注脚55，讲义26，这个注脚55这边。先看讲义26的第一行啊，也就一行而已哈。修炼佛等方便，如果跟智慧相应，那这样性真上人，好，性真上就是这类的人， 比较以信佛法僧为主的，他也可以证果。那证果之后，这个就叫四正境。你看注脚五十五，所谓的四正境就是佛法僧不坏，还有一个圣戒成就。所以这边的圣戒就如果对照注刚刚看到的杂阿含一零四四经，就是身三口四啊，好，身三口四，这个是圣戒。哦，或者是注脚五十五的瓜弗士啊，在集门族论，这是圣所爱戒，也是这边说的圣戒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除了去对佛法身产生敬信之外，哦，也要受持戒。但是这个戒啊，它不是很广义的一的戒条，就像如果这边看到的，哦，也算是五戒的内容了，因为不妄语可以细分嘛，哦，小妄语。就这边说的不妄语，两舌二口其语，哦，这个好，所以这个圣戒的内容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知道，诶，性真上，哦，这个所谓圣所爱戒到底是什么内容，哦，圣所爱戒或是圣戒成就到底是什么内容，哦，大概跟身语的行为有关系，啊，但是回到这个最根本来说啦，就是要解脱一定要跟意心身口意的意念也要清净嘛，所以意要怎样？无贪、无嗔、无痴啊，好，这个就有办法解脱啊。不过从修学的刚开始来说，有信戒为基础，有相信嘛，哈。那这个信不是别人说的相信就接受，而是对佛法身的功德。真实的意义啊，去理解之后产生清净的信，那这样在持戒啊，持这刚说的这几个，大概就容易有办法啊。好，再刮回到注脚19刮服士，这个就我们刚说到的了。这个是导师在不同文献所提到的啊。这个内容跟瓜弗有点相近，我们有看瓜弗士啊，而且瓜弗士就有提到啊，为什么要持戒？有些不了解持戒的意义，只羡慕，就是只想要持戒功德了哈。因为这样子而持戒，虽然是好，这也是好事，但是不够理想啊。那佛说，从《阿含经》还有《法句经》，乃至《大圣经》都有提到。那大圣经就像大智度论嘛，那法句经其实我们也有引啊，在瓜弗二了哈，但是经文大家可以自行参考。好，一记多他请，就是自愿，好，就我们理解之后呢，我们自愿克制自己的情欲啊的德行，道德行，情欲就是不会以我们为主嘛，不会是因为我们想要得到就去侵犯别人。以自己的心情去推度别人，有一切这个就是解释这个了，以己度他情或者以己度他情，以自己的心情去推度别人的心情，经中称为智通之法，也是儒家所谓的素道，就忍耐之心啊。佛教娱乐八苦，娱乐就是持啊，八苦就是悲嘛，也是这种精神的实践，因此克制自己的情欲而持戒，不是别的，就是自通之法，本于慈悲而自愿持戒，这个是蛮重要的观念啊。好，回到文上面，在本文上面呢，导师又引用其他的内容。好，你看到64页的第四行，这个应该是还是前后文脉啦，不过因为这个文句上面很难去分段的齁。所以他还是用这个以己度他情，我不愿被杀，他人也是这样，我怎么可以去杂阿含，这个也还是在解释杂阿含经的啦。所以因此不杀生，所以我们做或者受持不杀生这个行为，在内心中是含有什么？两个心理，一个是惭愧， 一个是慈悲啊，所以它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所谓惭愧啊，老师又用引了一个啊，从众贤善，就重视贤善啊，就贤者所做的善行，轻惧报恶了哈，就是拒绝或抵制啊报恶的行为。那这两个其实在注脚120来说，它是有对照的了。所以就一个是禅的解释，就从众贤善，愧呢是轻惧报恶了啊。那下面的有慈悲一样嘛，慈悲是利益众生，悲悯众生，慈是娱乐嘛，好，所以这个其实也可以，这个也是可以对应的。好，我们先把这个自上这个看完哈，接着看到165页啊。好，65页这边就说到啊，不杀生啊，当然是有因果啊，但绝对不是一般所说啊，杀了多少而有多少的过失，就会堕地狱恶道受苦，所以不能杀才不杀啊。这样的想法是出于所谓的功利的想法，就是眼前的功效跟利益的啊。所以不杀生应该是怎样？应该实际上是从我们观察，或者是发现我们在人类这个群体当中，彼此是相互依靠而存在。所以觉察到自己跟他人是相同，所以引起对他人的关怀与同情，而决定不杀生，也就是什么？自己不想杀哦。那这个不自己不想杀，刚刚就有提到所谓的自痛之法，或者这边导师说的，去观察我们的存在，绝对没有办法各独自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互的依靠而存在啊。所以你对别人不好啊。那相同的，别人也可能会对我们不好。你去侵犯别人，别人会侵犯我们啊，所以就深刻说，升起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他人，不管是生命上、家庭上、财产上，好，这些都是啊。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120，惭跟愧啊，像瓜福一啊，这边引用的是。大圣广武运论这边的定义就是自真上，什么叫禅？自己，自就自己，真上法真上，于所做的罪感到羞耻为信啊。那愧是世间，世间真上，就世间法来说了。那在瓜福二这边，我们可能其实我在我啊，在我们荧幕上面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这边是有稍微调整啊，就是比较清楚一点啊。禅一样跟刚瓜福一大圣光武运论啊，大圣武运论这边一样，依智依法力哦，就是上面说的自真上跟法真上哈，所以这个就嘛，从众贤上为心，就重视。这个贤者所做的善呢，这个性就特征了，它可以对治无常之习恶业，恶行为业，就业就是它的作用。这个导师在《大圣广武运论》也有提到，性呢就是它的特征，业就是它的作用。那下面接着解释，为医治还有法尊贵真上，真上其实在注脚四啊，注脚瓜福四，注脚120的瓜福四，佛在人间这边就是有依靠的意思，依着这样子可以让我们的德行更完善、更崇高嘛。所以这个依跟真上就是相同的。好，那。愧的部分就是依世间利，轻惧报恶为信啊，所以他会对治这个无愧啊，止息恶业啊。在瓜福三佛法概论这边也是如此啊。这个就刚刚我们说到，在人类相依共存的生活中， 自己觉得要从众贤上，轻惧暴恶啊，觉得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就是应该要做善，应该要关怀其他人，不要去侵犯别人哦，不要造恶。那换言之，人类倾向光明，厌离黑暗的自觉。好，所以就是说，从众行善就是什么？倾向光明嘛。轻惧暴恶就是什么？厌离黑暗，就自己觉得，自然而然就会这么觉得了。就刚开始可能是没有问题哈，但是这个环境会改变一个人，或是我们的同伴也会改变我们的观念啊。但是导师这边比较是说，哎，一般刚开始的情况。所以道德是源自于人类的道德本能，然后，而它的引发增上到完成，就最好的情况就是没有烦恼嘛。那意思是什么？就众人格，这个人格呢，就是上面论文刮胡一、刮胡二论中所谓的依自己的那个自增上或依自啊。众真理，这个众真理就是依法，或是法真上；众世间就是依世间，或者什么世间真上。这个在导师的《佛法概论》也有提到了，而且他也会对照，大圣三心啊，在《佛法概论》那边也有。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看到本文。回到65页哈，所以这个受持不杀生等或持戒呢，它绝不是只是为了得到现生后生的利益的，而是自然而然觉得我们应该要去关怀哦，不应该去侵犯其他的人、其他的众生，自然而然而决定受持啊，这个引发这样子的所谓的好行善道哦，不断的去行善，而防护自己不造恶的这样子的这个因缘有不同哦。但是呢，这个跟一般说的受戒啊，大家能不能持哦，它意义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自然而然要去观察，才想要这么做的。好，下面呢，下面其实接下来在65页哦，科判罗马数字三。这边主要是讲到什么？主要是讲到佛啦哈，或者是戒条的发展哈。好，这边有提到世尊在倒数第六行这边嘛，世尊最初的教化就是教导弟子，并没有为佛弟子们制定一条一条的戒，有学处。刚开始只说正语、正业、正命，这是什么？这其实是八正道当中的。愚嘛，愚业，正业就是身业，正命啊，正当的经济来源。这个在前面59页有提到啊。你看到59页这边哦，59页的刚讲到的哦，就是出家众常行法是帮助众生嘛，哦，这个。罗马数字一这个内容上面的第六行，第五行，就是用法去教化众生啊，在起始的过程，随缘说法教化，让这些人可以知道什么？知善恶，知因果，知业报，知凡圣。下面自己的前途自己来决定啊，光明的前途要从自己的正见。还有正语、正业、正命、正当的行为中得来嘛？好，所以这边说到是说，回到65页，这边实际说一开始其实没有这个一个借条，只说要做到正语、正业、正命嘛，或者身清净、语清净、意清净跟命清净。那一条一条的戒是由于僧团的组成呢，那里面成员越来越多了，所以为了维护僧团的和合清净安乐哦，依着佛弟子范随范而随制啊，不应该这么做。 下面有提到，自戒时佛也每次喝者违犯者没有慈悲心啊，因为就是呢，他造成这个团体没办法为影响其他人啊。好，下面看完，可见在僧团中制定的戒行啊，比较是重于所谓的师德啊，个人的行为对不对啊，善不善啊？基本上还是以慈心为本，就是什么？就是要保护团体中的每个人。那下面就有提到这几个文章可以参考，慈悲为佛法的宗本，一般道德跟佛法道德。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121啊。这边引用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说到的这个戒，这边导师整理的是比较清楚了，就是对于出家的戒有三类的文句来描述，那三类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三类也来说明前中后啦，刚开始是什么慢慢的才是什么，所以它分作什么，先看这个括号中的，就是一个是戒成就，一个是戒具足，一个是事清净。所以有这三项，我们一一看一下。戒成就内容，就如同这文献上面说到的，守护波罗提木叉，受学学处。这是从比丘或比丘尼的律语，有戒条来说的啦。学处、波罗提木叉都是律藏所说比丘应该受学的戒法，就戒条，比较是戒条，或者是生活的规制、规矩。好，第二类是要戒具足。好，戒具足他是没有说这些所谓的学处或波罗提木叉，而是列举远离生与七不善业。那这生与七不善业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注脚119刮福一刚说的自通之法。身三口四，身三口四不善业。那其中呢，在八正道当中的正语、正业、正命，是佛弟子初期戒具足的主要内容。当然，那个在书上面还有一些导师的一些分别说明，不过我们就摘要点。好，所以后来佛自戒具足，自立的学处，自立的波罗提木叉，简单的说呢，在成立受戒制之前，就第一项啊，戒成就之前，圣者所奉行的是八正道当中的戒行，也就是刚刚说到的正语、正业、正命。那持律者，所谓的持律者，就是比较重视戒律的，他重视是受戒还有持戒这些戒条，但是持法者就是比较重视法的。这些经师们对于初期圣典的戒行，一的就传送结集下来，存着无限的尊重跟敬仰。就初期的戒行，就刚刚说到的是什么？正语、正业、正命。好，第三类叫事清净，事清净就是身行、语行、意行，还有什么命行清净。也就是三妙行，身口意清净，再加上命清净的。那身清净的内容就离杀、不逾矩跟淫。那出家当然是不能淫嘛，不是邪淫，是完全禁止。语的清净是离妄语、两舌、二口、其余。意的清净是无贪、无嗔、正见。所以三清净其实就十善行。那四清净是十善加正命，所以比戒具足多了无贪、无嗔、正见跟意清净。那在书本上其实它是有分别的啦。那为什么提到这个？你看本文呢，在本文上面呢，老师只用一个分号，其实它代表是不同的时期。你看为本文，本文在65页的倒数第六行开始嘛，这边有提到嘛，世尊最初的教化并没有一条一条的学处，只说正语、正业、正命，或者是 四种清净，身与意命清净，这个都是代表早期的情况。所以有些文献上面也有提到，佛刚成度化众生开始的最开始的十二年没有自戒，刚开始的十二年是没有自戒的了。那自戒就是因为佛弟子犯了，他随犯随自啊，这个就是我们有就是文献上面可以看得到的啊。其他的像也可以看一下注脚123的啊，注脚123就是导师说的这些内容啊，在瓜福山他这边有把它分别一下啊。注脚123的瓜福山这边提到福愿，就是在游行法60年当中摘要出来的福愿金色成立的。福愿金色是什么时候？其实是民国42年，民国42年就成立。慧日讲堂应该是民国51年。那福愿金色成立最开始讲学佛之根本意趣，那就说到学佛的切要重要的行跟解，从理解来说就是要理解生灭相续自他真相。那这个生灭相续啊，大概就是我们自己的无蕴生去观察刹那生灭嘛，但是又相续，所以没有所谓的常或是我，就无常无我啦，自他真相就是我们相互依存。那修行就是静心第一，利他为先，皆是修学大乘法门的纲领，就是学佛三要，就信愿慈悲智慧。那后面的部分的写作跟讲说就是这个内容的分别解释，那这些就要让我们知道了，哪些是属于所谓的信愿的部分，好像信心及其修学，还有菩提心的修学次第，这是比较属于信愿的。这两个内容其实都是在学佛三要的。慈悲为佛法中本自利于利他，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是属于慈悲，但是这个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它是收入在佛在人间这本书的。好，慧学概说这一样是收入在学佛三要，这是属于智慧的。那依着三者的进修，三者就信愿慈悲智慧的进修，实现学佛的崇高理想，就是解脱者的境界，还有佛教涅槃观。那这两篇也是学佛三要的，这个就有点特别的了，就是说当时候会不会 学佛三要也有一般道德跟佛化道德，不太确定啊，但是现在啊是收在那个佛在人间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